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篇信息啊，大家都看到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呢，我本来的时候，我是想写成叫做“不带愁容”，但是我今天的信息，这个题目写的是什么呢？面带愁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来面对我们自己的一个问题啊，而不是说哦，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好像都很清高或者是什么样子啊，就是别人说的好像我们每一天都是无忧无虑，或者是好像是都不是活在这个地上，好像是活在天上。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需要。很深很深的来直面自己的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今天的这个题目叫做面带愁容呢？因为我就发现呐，就是好像很多很多人，就是一看到他的面孔的时候，就是感觉他好像有好多的心事。有好多好多的说不出来的一些愁苦在他的里面。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愁苦在我们的里面呢？是吧？我们有没有很深入的去了解一下自己的里面到底是真正的需要什么？我们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会让我们的笑容好像是没有了，让我们里面的本来应该散发出来的一些的天真、活泼、可爱的样子也没有了。那我们要先来看一段圣经啊，这段圣经呢有点长，所以呢我们就分成两个部分，男生读一节，女生读一节。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一章。第1到第18节，我们男生来读第一节，然后女生读第二节，我们轮流来读。外起，以法莲山地的拿马索斐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叔父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司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比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比尼拿乃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们在施罗吃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顾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 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哈拉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
哈拿说：“愿婢女在你面前蒙恩。”于是妇人走进去，在夜上和爱在。
你们看一下这个哈拿的转变好快啊！就以利就告诉他：“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然后他就不带愁容了，他的转变怎么这么快啊？我在读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人愁苦到这样子的一个境况的时候，就因为这样一句话，他就不带愁容了，他就心里面就释放了呀。为什么他的转变会这么快呢？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他的转变太快了，一句话就转变了。所以我们在看这一段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看，其实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了解到，他们是每一年每一年都要去到示罗，对吧？他们每一年都要从他们的本地去到示罗，然后呢去敬拜祭司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这个事情不是说一下子，而是他已经去了很多次了，他已经去了很多年，他每一年都会去，每一年去的时候他心里面都会有一个渴望，他心里面的那一个愁苦一直都在他的里面。我们知道他的丈夫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对不对？这个他的丈夫是有两个妻子，除了他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妻子，但是呢这个妻子呢是给他生了儿女的，但是他自己没有儿女。所以我们就知道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里面，然后处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里面，每一天都要面对啊，还要相处，每一天都要跟他所讨厌的这一个人相处。所以我们就知道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愁苦是非常非常深的一个愁苦。我们觉得不喜欢的人我可以不用去理他，对吧？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可以不用跟他相处就好了嘛。但是他不一样啊，他们是在一个家庭的里面呢，而且是一个丈夫是有两个妻子啊，所以他的这个丈夫呢是比较爱哈拿，还有一个比尼拿可能就失宠了嘛。但是他失宠的话呢，他是有儿女的，他就以这个为他的骄傲呀，所以他就常常要去激动哈拿，要惹他生气。所以他是主动的要去激动这个哈拿，所以我们就知道，并不是说碰到了才会是这样子的情况，而是每一天每一天都会面临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所以哈拿的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觉得好像他也应该要有了自己的孩子，然后才会让他不再面临被这个比尼拿的这样子的一个攻击。所以他们每一年上到示罗去的时候，我想啊，那个哈拿应该是一直在为这个事情祷告，一直在为这个事情祈求，就是希望上帝能除掉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羞辱，上帝能替他伸冤。所以我们也从这个里面就看见在一个家庭里面而且是两个妻子的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里面，丈夫爱这个不爱那个，所以他们每一年去到示罗的时候以利加拿分祭肉的时候呢，是给哈拿有双份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祭肉给他，所以这样子就会让这两个女人就产生很大的矛盾。所以 每一个人可能在面临这个关系的时候都会受伤爱他不爱我。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很糟糕的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关系的里面，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不可预测的这些的矛盾。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哈拿他来到神的殿中，他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心里面确实是太愁苦了，他心里面为着这么多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愁苦的事情，他真的是觉得他无能为力，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就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听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是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向神所祈求的。他之前的时候他的祷告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无从考证，但是他这一次的祷告他是祷告了什么呢？他祷告的是，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也就是说，可能他之前的祷告他都是说，我要一个孩子，我需要一个孩子。他祷告的可能更多的是他需要满足他的一个最深的渴望，他觉得没有这个，他可能好像无法再生活下去。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祷告说，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所以我觉得他在这里的时候他祷告，他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这个决心是什么呢？不再是属于我了，我之前好像紧紧抓住的我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我认为对我生命来说最最最宝贵的，他祷告说不再属于我了，我要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也就是说他放下了他自己要去一直要抓的这样子的一个他心里面所愿望的。但是他这一次他不一样了，他说我不是为我自己求， 而是我要把我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我要使它终身归于耶和华。所以他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祷告。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是不是有认为我觉得放不下，我认为最最最重要的，我觉得是我的，我必须要得着它。我甚至为着这样子的一个我必须要得到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我心里面是充满了愁苦。我觉得好像不可能实现，也绝不能实现。我因此，我心里面是充满了愁苦，充满了失落。哈拿的这一次的祷告，他是说，我要把我觉得最重要的，我最放不下的，我要归给耶和华。所以后面这个以利这个祭司就看见他在那里，觉得他好像是喝醉了一样的那样子的一个状态。我们就知道他的祷告的时候，他是有多么的迫切，有多么的，就是让人看起来好像就是不正常的一个祷告一样。所以他就很直接的、很正面的面对这个问题。他跟以利说：“他说我是因为被人激动，我的愁苦太多太多了，所以我祈求到如今。”然后以利就给他回复了一句：“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并准你向他所祈求的。”我们注意以利在这个地方，他并没有说以色列的神已经应允了你的祈求，他是说愿以色列的神并准你向他所求的。以利就说了这一句。所以我们看哈拿的回复是什么呢？他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然后他就去吃饭，然后面上就再不带愁容。所以这个并不是说哈拿他得到了他所祈求的，他也并不知道他的这个祷告会发生什么，他完全不知道。但是为什么他就不再带愁容呢？因为他已经下了决心，他要把他觉得最重要的，他最放不下的，他已经交给了耶和华，他已经放下了，他要把他完全的交给这一位神。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放不下的时候，这个愁苦就一直在一直在。什么时候你完全的放下，你完全的把这件事情交给神了以后，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件对于你来说是很愁苦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就真的就会被释放。所以当一个人在面对非常危险或者是困难的时候，他确实无能为力，我觉得我们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就是当你在面临危险或者是面临困难的时候，但是你却无能为力，你的里面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心情？ 里面是充满了伤心，充满了绝望，充满了愁苦，因为你办不到。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人是真的很有限，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那怎么办呢？只有充满伤心、绝望，还有愁苦吗？因为我们无能为力啊，很多时候真的无能为力啊。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4:1-3，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是耶稣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未来。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们在看现实的生活的时候，好像真的有太多的愁苦，太多的不如意的事情。耶稣在这里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信他什么呢？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耶稣在这里，他告诉了我们一个未来。我们不只是单单的活在我们现在所看得见的这个世界，他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他说，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不只是现在所看得见的我们所居住的这样子的一个世界，而是说耶稣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与神同在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他去为我们预备了这样子的一个永远的住处，他还要来接我们。他说，他在那里，叫我们也在那里。这个就是神他给我们的一个未来，给我们的一个很确信的一个我们将来要去的一个地方。我们再来看一下耶利米书31:3-14，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你，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日子必到，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起来吧，我们可以上西安，到耶和华我们神那里。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啊，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叫他们恳求地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致半跌，因为我是耶和华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列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散以色列的，必遭拒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因耶和华救赎了雅各，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又流回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我必以肥牛使祭司的心满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阿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他是以他永远的爱来爱我们，因此呢，他是以他的慈爱来吸引我们。我们能不能看得见这一位神，他是怎样的以他的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他是怎样的用他的慈爱来吸引我们？我觉得，当我们里面有一件过不去的事情，或者是有一个极深的愁苦在我的里面的时候，我很难看得见其他的恩典。但是这里说，神他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他要用他的慈爱来吸引我们。我们今天虽然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愁苦，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神他是以他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他要以他的慈爱来吸引我们。然后呢，他要再建立我们。当他建立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然后呢，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然后要享用其中的果子。所以这是神他要为我们做的事情，他要为我们亲自成就的事情。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啊，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他们必要从北方来，从地极招聚。所以神要亲自的把我们从这些的我们觉得很愁苦很困难的这些的事情，这些的问题的里面， 重新的建立我们，他要让我们重新的来到他的面前，可以在他的面前来歌唱。第十二节他说，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又流回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这是神他要为我们做的事情。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的第八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我们看到这里的忧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第二个是世俗的忧愁。我们是属于哪一种忧愁？这里的忧愁有两种，我是世俗的忧愁呢，还是我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会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至于得救。但是世俗的忧愁是什么呢？最后一句，世俗的忧愁是什么？所以我们是哪一种忧愁？我觉得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更多的可能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这才是正常的。如果说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因着世俗的事情一直抓住我们，一直忧愁，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来面对这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会带有愁容呢？我为什么会有愁容？我为什么会有这些愁苦呢？好像我们信主以后，好像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很多的条条款款，然后看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很容易就看到一个结果。我们也明白很多的真理，所以呢，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事实的部分，我们也很容易看清事实的部分。所以我们的里面的这个忧愁是属于哪一种忧愁，我们要自己要很清楚。 如果我们是按着神的意思忧愁，这样子的一个忧愁，就会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至于最终得救。所以第十一节说，你看你们依着神的一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
啥？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觉得是很忧愁的一件事情上面，其实是在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
还有啊，还有尿尿
面对我们自己里面的很多的不对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充满着忧愁。我会觉得好像这个事情我没有做好好像这件事情我应该还要再努力一点我觉得好像我没有在神的家里面有很多的参与，我觉得心里面很内疚。就是神的标准会在我们的里面产生很多很多的功用，会来让我们的心里面产生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按照神的意思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信仰是有很多很多的告诉我们很多的真理，告诉我们很多的答案和标准。那这些的答案，这些的标准，都是在教我们如何能够产生出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的事上，都是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忧愁，我觉得是很真实的。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忧愁的时候，这个就表明我们是洁净的。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选择，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很让自己作难的这样子的一个选择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当然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忧愁。但是我们经过这些的试炼，经过这些的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些错误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就会生出来这里所描述的，我们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殷勤，我们可能会自己看到自己的问题，我们可能会产生我们以前所没有的想念，或者是热心，或者是自责。当我们有这些的心里面的这些作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洁净的，我们是依着神的意思在忧愁，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所以我们看到 虽然说我们好像看起来是有忧愁，但是呢，其实我们是有大的喜乐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最终的盼望是什么，我们其实是大有喜乐的一群人，也应该是大有喜乐的一群人。但是如今我们是在百般的试炼中，是暂时的忧愁。每一个人都逃不过这个问题。我们每一天都会面临很多的挑战，我们每一天都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试炼。那这些都是叫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忧愁，但是这个忧愁是什么？是暂时的，它不是永远的。在这样子的一个百般的试炼当中，是让我们暂时的忧愁。传道书第七章第三节说，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这个忧愁是暂时的，但是最终是什么呢？最终是使我们的心喜乐。所以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他并不是让看，他并不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愁苦，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好像觉得没有盼望。神的心意是使我们的心最终要喜乐。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每一天都会面临自己的功课，每一个人都会面临自己的功课。我不知道你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你会面临什么样子的问题，每天都会有挑战。但是在这个百般的试炼的里面，我们会有暂时的忧愁，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忧愁，最终会让我们的心喜乐，就是按着神的意思忧愁。所以我们是不是有很多放不下的事情，一直抓住我的事情，让我无法释怀的事情？如果都是自己一直抓住的话，是不是这个忧愁就一直存在？我们来学习哈拿的祷告，他愿意把他自己觉得他放不下的，他觉得他最重要的，愿意交在神的手中，他释放，他放下了，他选择把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把这样子的一个他觉得在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这样一件事情，他奉献在神的面前，他交给神，他让神来自己来掌权。所以当他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想他的心里面就完全的释放掉了。所以我们在看那段经文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就是那一次他祷告完，然后以利告诉他可以平平安安的去，然后他就觉得他就得释放，不是的，而是他可能祷告了很多很多年，他求了很多很多年， 但是他最后的时候，他把这件事情放下，他把它交给这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神。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觉得最重要最放不下的事情完全的交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像哈拉一样的，我们不再面带愁容，我们就可以被神来释放。因为我们知道神他是以他的慈爱来爱我们，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人，你希望你的孩子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结果？神同样的，他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最终得到的是什么？他要把什么给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神。你愿意把最好的给你的儿女吗？神他更愿意。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不可能救自己脱离这个死亡的罪，我们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怎么知道神他是以完全的爱，以永远的爱爱我们呢？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以慈爱吸引我们的呢？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一个做父母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去看待这件事情，就是当你的孩子犯了一个死罪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子去救他，我要怎么样子去拯救他，是他自己把他的自己的生命跟他的儿子的生命交换。神说我去替他死，神替你死，替我死。这个就是神他以他的永远的爱爱我们的一个证据。所以他是以慈爱来吸引我们，并不是要看见我们受这样子的一个痛苦。这个就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现在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会有忧愁，会有愁苦，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百般的试炼，但是这些的试炼都是要叫我们在未来有一个满足的喜乐。所以我们依着神的一丝忧愁，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去面对。所以好不好，就让我们站起来，我们来为自己来祷告，让我们很清楚的明白，我的里面确实会有忧愁，但是这些忧愁我是不是愿意交在神的手中，我是不是依着神的意思在忧愁，还是说我有什么我觉得最重要我放不下的事情让我忧愁？我们都以感谢来献上，这些都是神要叫我们得益处的，让我们最后都是在我们在见到这一位神的时候，我们在跟耶稣相会的时候，我们的里面那个时候就有喜乐了。我们就一起来为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阿门，主啊是的，阿门，啊主啊，哈利路亚。Amen.
阿们。哈利路亚，是的主，阿们。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赞美耶稣，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是的主，是的，阿们。主啊，是的，阿们，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主啊，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哈利路亚，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吧，是吧，是吧，是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里面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愁苦，但是主啊，你告诉我们这都是暂时的。主啊，你是叫我们里面有盼望的。主啊，你是叫我们里面是要有喜乐的，是不带愁容的。主啊，我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你把这最大的盼望，你把这最终的答案告诉了我们，是要叫我们在末后的时候是有盼望的一群人。主啊，就让我们在这个还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暂时的忧愁，主啊，我们就可以放下。主啊，我们在面对这些忧愁的时候，我们不再被它捆绑，乃是我们要看见你给我们的喜乐，你给我们最大的盼望，你给我们的未来。当我们在与你面对面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知道你就会把那个永远的喜乐赐给我们。谢谢我的主，赞美我的主，就让我们把我们觉得最重要最放不下的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自己来为我们来成就。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就是乐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谢谢我的主，主啊，你是给我们极大盼望的神，你是叫我们不带愁容的神。谢谢我的主，赞美我的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我们就跟边上的人说，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带愁容。